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川普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再次推迟墨西哥和加拿大产品的关税近一个月。白宫官员告诉记者，这些豁免将适用于符合美墨加贸易协议的商品。暂停关税将持续到4月2号，而4月2号亦是川普对所有向美国商品征收入口税的国家实施对等关税的日子。礼拜四上周，川普先宣布暂停对美墨加贸易协议条约涵盖的所有墨西哥产品征收关税。下周的行政命令将加拿大亦列入关税延期名单。一位白宫官员向 CNBC 表示，美墨加贸易协议涵盖约 50% 的墨西哥入口产品和 38% 的加拿大入口产品。但墨西哥总统森鲍姆在礼拜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实际上我们和美国的所有贸易都在美墨加协定框架内，其中一部分和原产地规则有关，但实际上一切都在贸易协定的框架内。礼拜四，川普总统的特使维特科夫表示，美国和乌克兰官员正在协商，计划下个礼拜在沙特阿拉伯召开会议，讨论和俄罗斯停火及和平协议的框架。国会三报报道，这次会议标志着美乌关系的缓和。在此之前，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激烈对峙，导致两国关系陷入僵局。维特科夫在白宫外表示，会议地点可能选在利雅德或吉达，但已经确定将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目标是确立和平协议的框架，并达成初步停火。泽连斯基已经致信川普，并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态，希望加强与美国合作，并愿意签署此前被搁置的矿产协议。维特科夫说，我希望我们能够和乌克兰恢复合作，令一切重回正轨，但他强调最终决定权仍在川普手中。对于恢复矿产协议的可能性，维特科夫表示，泽连斯基确实提出签署协议，我们要看看他是否真正履行承诺。礼拜四，泰国一名部长表示，上个礼拜将40名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是出于泰国的最佳利益，因为如果将这班人送到其他地方，泰国可能会面临来自中共当局的报复。路透社报道，这些维吾尔人是2014年由中国逃到泰国的，在曼谷被捕。上个礼拜四，泰国当局将他们遣返回中国，引发国际谴责。泰国外交部副部长贾利昌德拉在这个礼拜四的声明中说，泰国可能会面临来自中国的报复，这个将会影响很多泰国人的生计。他补充说，将这班人送往中国是最佳选择。贾利昌德拉没有详细说明可能的报复会是什么。贾利昌德拉在声明中提及，一些国家曾经提出重新安置这些维吾尔人，这个和泰国官员之前称没有收到这类提议的讲法有所不同。据路透社礼拜三报道，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国曾经提出重新安置这些维吾尔人，但曼谷出于担心激怒中共而未采取行动。礼拜四，南韩空军表示，一架南韩战机在训练演习期间误将8枚炸弹投掷到错误地点，导致多名平民受伤。南韩空军表示，空军 KF-16 战机以上投放了8枚 MK-82 通用炸弹，落在指定射击区域外，并对导致平民伤亡的事故深表遗憾。据韩联社报道，该事故发生在南韩京畿道浦川市，造成7人受伤，7栋楼房破损，其中4人伤势较严重，庆幸无死亡或昏迷人士。目前尚未确定7名伤者之中有多少是平民，部分媒体报道伤者包括军人。南韩当局表示，事故发生在上午10:05，炮弹落在浦川市以东面卢谷里朗预期附近的道路上。 影响范围波及多栋民宅同一座教堂。炮弹异常投放的具体原因仲在调查。由于韩美两军当日在事发地一带进行联合实弹射的演习，事故是否同这个相关仍需进一步厘清。这个礼拜，川普总统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再次加征10%关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扬言准备好同美国打任何类型的战争。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礼拜三回应说，美国将为战争做好准备。中共外交部立即改口，指责美方煽动对抗。针对美国再次加征关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礼拜一声称，美方如果别有所图，执意打关税战、贸易战或者其他乜嘢战，中方将会奉陪到底。礼拜二，美国防长海格塞斯在霍士新闻的节目中回应说，美国并不寻求同中国开战，但将重建军队，为战争做好准备。他强调，渴望和平的人必须为战争做准备。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重建军队，再次建立起核阻力的原因。当地时间礼拜四下午，中共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林健对海格塞斯的言论有什么评价。林健一改日前奉陪到底的说辞，称美方官员的有关言论蓄意煽动意识形态对抗，鼓噪中国威胁。他还称中方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无论是关税战定是贸易战，无论是冷战定是热战，都不能够打，亦都打不赢。礼拜四，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川普总统不断对巴勒斯坦人发出警告，等于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违反加沙停火协议，加强对加沙的封锁。此前，川普总统礼拜三警告哈马斯，而家就释放所有人质，而不是稍后，否则你哋就玩完了。川普话：如果你哋唔照我讲嘅做，冇一个哈马斯成员是安全嘅。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亦都表示，川普总统对哈马斯已经失去耐心，并建议政府加大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压力，迫使佢释放余下的人质。哈马斯发言人礼拜四对路透社表示，释放其余以色列囚犯的最佳途径是俾哈马斯对加沙的控制进入第二阶段，并迫使以色列遵守在调解员主持下签署的协议。目前第一阶段停火已经在上个礼拜六结束，以色列随即全面封锁了所有进入加沙的货物，要求哈马斯释放余下的人质，而不是开始结束战争的谈判。礼拜四，欧盟27个国家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特别峰会，计划批准采取大胆措施，增加国防开支，并承诺支持乌克兰。峰会前夕，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公开讲话，称法国将与欧洲盟友讨论使用核威胁的可能性。马克龙在电视讲话中将俄罗斯称为法国和欧洲的威胁。他表示，为了回应德国后任总理梅尔茨最近提出的核共享呼吁，他已经决定就通过法国的核威胁保护欧洲这一做法展开战略辩论。马克龙说，我们的核威胁力量保护着我们，它是完整的、主权的、彻头彻尾法国的。他补充说，法国核武的使用权只是掌握在法国总统手中。欧盟领导人在礼拜四的峰会上将讨论核威胁等问题，重点关注对乌克兰的支持和欧洲防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将出席，但是由于匈牙利拒绝签署支持乌克兰的声明，欧盟的团结可能会受影响。礼拜四，墨西哥总统申鲍姆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重新审议对北京的关税。目前，美国正向墨西哥施加压力，要求他不要成为中国商品进入美国的后门。在川普总统礼拜四暂停对多数墨西哥货物的关税后，申鲍姆很快举行了记者会。他说，墨西哥入口的很多中国产品冲击了国内产业。他说，墨西哥纺织业和制鞋业衰落的部分原因是被中部地区瓜纳华托州带来动荡的暴力犯罪浪潮。 今年一月，新伯姆递交了一份以国产货取代中国入口货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个礼拜说，墨西哥已经提议加大对中国的关税，使之和美国对中国的关税相匹配。新伯姆没有证实这一点，但是他说墨西哥将优先考虑和他有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贸易关系，例如美国。新伯姆说，记住，我们和中国没有贸易协议。星期三，南韩执政党国民力量党议员余龙元披露，3500名北韩军人正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接受适应性训练，北韩有可能第三次派兵援助俄罗斯。近日前往乌克兰访问的余龙元在新闻稿中介绍了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举行的北韩军援俄罗斯记者会内容，并披露了这个消息。余龙元说，北韩第二次派兵规模是1500多人，这批人员已经在接受适应性训练后被部署在俄罗斯库尔斯克附近地区。据乌克兰情报总局了解，截至2月26日，北韩军人阵亡人数400多人，受伤人员3600多人。更龙元仲表示，军需物资由俄罗斯军队负责发放。乌克兰多次捕捉到北韩军人向俄罗斯军人借用手机的场景。另外，北韩战俘在接受乌方审问时表示，北韩军人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实战积累现代战争的经验。星期四，中共全国人大召开经济主题新闻发布会，面对消费疲软、美中贸易争端加剧等内外挑战，中共财政部长蓝佛安宣布，今年中共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但是外界对他实际成效及潜在风险存在疑虑。蓝佛安表示，今年的赤字率按4%安排，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6000亿元，今年全国性一般公共支出297000亿元，比去年增长4.4%。在政府债券规模上，今年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600亿元，比去年增加29000亿元。此外，还有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强地方自主财力，以及教育、卫生健康和住房保障等重点领域的支出亦都有所提升。美中新一轮关税战亦成为关注焦点。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批评，美国以芬太尼问题为借口加征关税，是卸薄推责、颠倒黑白，亦是典型的霸凌主义行径，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王文涛表示，如果美方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行越远，中方将会奉陪到底。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和美国打关税战没有胜算，中共的强硬回应是一种措辞上的表态，讲给老百姓听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